如果你来了美国久一点的话，你肯定看过电视上面有一个影集叫做 Cheers。 Cheers 的故事是发生在 Boston 一个小酒吧里面，来到这个小酒吧的人都是常客，久而久之大家都彼此认识了。就像这个影集主题曲说的， 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， 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谁，你也认识每一个人，很有一个家的感觉。我记得有一集是这样子演的，那一位心理医生 Fraser， 他离开了 Boston， 大概有30年以后，他又回到了 Boston， 回到了这个小酒吧。他在窗外看看，这个小酒吧里面所有的摆设都还是一样，坐在那里的人也还是一样的人，除了他们的皱纹多了一点，头发白了一点之外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。尤其是那个大胖子 Norman 坐在他原来的那个酒吧台位置，因为他每天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，坐了30年，那个地板都给他坐陷下去了。 Fraser 就进去和他们打招呼，结果大家就涌上来跟他寒暄问暖，结果 Fraser 发现每个人一开口还是跟从前一样，说的话都是满口言不及义。 Fraser 觉得哎呀好熟悉啊，哎呀好亲切啊，我好像又回到家里面一样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搬到 Cupertino 基督徒会堂来，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玩了。假如说我在这个地方聚会了30年，有一位弟兄离开了我们，好像我们的弟兄周柏林一样，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。31年以后他又回来了，他看到我就很高兴，上来跟我拥抱，跟我打招呼，他说，会台弟兄，好久不见了，有30年了吧，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，除了皱纹多一点，头发又少了一点以外，其实都没有什么变化，你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啊，常常在别人的背后说长论短啊，你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啊，常常在埋怨教会服侍不周到啊，你是不是还跟从前一样啊，是不是还跟从前一样吗？这个人家说你一点你就大发脾气呢？哎呀30年了都没有变啊，哎呀好亲切啊，啊好温暖啊，我简直是要回到家里的一样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一场的喜剧可能很快的就会变成一场的悲剧，因为我很可能找一堵墙当场就撞死在那里。为什么这个复会台弟兄在库伯特伊诺基督徒会堂聚会了30年，他坐在第4排第二个椅子那个地方，听了1560场的道，第4排第二个椅子那个铁椅子都快把他坐坏了，他的灵命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变呢？罗马书上不是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吗？哥林多前书里面不是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，但是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吗？福音不是神的大能吗？为什么只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才有功效，对我们这些信主5年、10年、20年、30年的人就毫无果效了呢？为什么人的灵命会不增长呢？在我们来检讨这位弟兄复会台之前，先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，请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章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，我们从17节读到25节，17节读到25节，然后再读第2章1节到5节。我们先读17节到25节，我先读，然后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。哥林多前书1章17节，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为施洗，乃是为传福音，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竟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我们接下来读二章一节，我先读。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好，让我们低头一起仰望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话语今天仍然为我们存留。主，我们刚刚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情。主啊，实在是由你的话语真的是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。主啊，叫我们看见我们所当看的。主啊，我们恭恭敬敬把你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仰望你。主，我们求你透过实在是越过人的软弱，主啊，直接的来跟我们的心说话。主，底下的一点点时间，主，我们求你来使用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你细心一点的话，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读到了今年冬令会的主题，就是第二章第二节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有一次的机会和第一堂的弟兄姊妹们分享，如果我只有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要分享些什么呢？这一段的经文就不断地浮现出来。我不是先知，我也不会预言，如果刚好跟今年冬令会的讲题重复，那是纯粹是一个巧合。虽然我今年不负责冬令会了，但是我实在很愿意在这里再替冬令会做个广告。我知道王志军弟兄对十字架这个主题有很深刻的经历，我相信对我们弟兄姊妹们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，请你赶快报名。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最近很流行养小狗小鸡，小狗小鸡小鱼小猫都是为了来娱乐我们的，不要成为我们的辖制，成为我们到神面前的拦阻。如果有一天主要派你出去宣教，你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舍不下那两只小鸡那两只小狗，我看你怎么跟主交代。言归正传，这两年来我比较有机会和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配搭服侍，在侍奉的当中看见常有嫉妒纷争争吵争排名的情形，十分叫我讶异。 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们都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已经在当什么长，领什么团契，在负责什么事工，为什么还有哥林多教会那种属肉体的情形呢？在两年前，加州的八号提案，有很多的年轻基督徒，他们投反对票，又有很多的教会在 Mercury News 上面登了好一大版的新闻，来反对八号提案。这两年来，基督的教会又不断的发生各样的丑闻，这些的事件不断一直叫我来思想，神的儿女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有以下的几点观察。第一，我发现在神的儿女当中，神的话语稀少。前一阵子我在收音机上面听到访问一个人，他曾经是个基督徒，他最近写了一本书，教人家 self-help religion， 意思是说教人家怎么样自己在家里敬拜自己喜欢的神。他说，你们为什么要去教会呢？那些人比你懂得还少。虽然他一派胡言，满口歪理，但是他说到一个很实在的情形，就是神的儿女今天不读神的话，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不读圣经，很多的基督徒一个礼拜只读一章，而且是礼拜五晚上小组查经的时候读的。如果这个礼拜小组查经换成是小组团契，连这一章都没有。你知不知道，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有主日学。我私下调查了一下，有些教会有主日学，但是他们的主日学只有一堂，而且那一堂里面小猫两三只。没有神的话语，直接的结果就是对罪根本不敏感。这两年来，很多 mega church 他们的有大牌牧师犯罪跌倒了。叫我难过的不是这些大牌牧师的跌倒，叫我更难过的是这些会众根本没有识别罪的能力，他们包庇罪，包庇犯罪的牧师。如果这是一群圣洁的子民，这个犯罪的牧师怎么敢大摇大摆的在教会里面开记者招待会，说什么打官司要打到底，他早就钻个洞躲起来了。第二点的观察是，神的儿女虽然有神的话，但是没有用信心和神的话相调和。换句话说，神的话就是神的话，我是我，并没有神的话并没有成为我的生命和生活的一个部分。神的话只留在了脑里，并没有下到心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存在真空里面的，我们的信仰来到现实的环境一定会产生冲击，我们一定会有挣扎。有很多的神的话语我们可能够不上。你会说，我一个工作两个孩子已经忙得四脚朝天了，我怎么还有能力来爱我的邻舍呢？没有错，我们会有软弱，但是不能因为人的软弱我们就弃绝了神的话。两年前有很多年轻的基督徒，他们反对八号提案，他们选择性的来接受神的话。如果神说同性恋是罪，同性恋就是罪。我们要防止同性恋进入我们的家中，就像我们要防止外遇奸淫进入我们家中一样，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。我们需要 come to the terms with God's words，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抉择，我是不是可以完全无条件的来接受神的话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选择性来接受神的话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离开了真道。第三个观察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，那就是我们把福音给改了。曾经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， 有一次他去一个布道会做陪谈员，会后他被分派到和一个国内来的老太太做陪谈，他为了确定这个老太太是清楚得救的，他就问这个老太太说，老太太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一生跟随他吗？老太太回答说，耶稣是谁呀？他以为这个老太太听不懂他的台湾国语，他又再问了一次，这个老太太还是问同样的问题，耶稣是谁呀？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布道会的讲员，他从头到尾都在讲神的祝福、平安喜乐、神上好的礼物，根本没有提到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把传福音的方式给改了。我小时候在台湾还看见有人穿着白背心在那里传福音，前后都写着我是罪人。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的背心前面写着我是博士，后面写着我是 VP， 或者是前面写着我开的是 Mercedes-Benz BMW， 后面写着我的儿女在 Berkeley Stanford 念书。你如果接受这样子的福音的话，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享受神的祝福，福禄寿都包了。主耶稣传福音不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想想看，如果主耶稣今天来西谷开布道会，他可能会被我们给撵出去。还记得吗？有一个年轻的少年官，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跪在主耶稣的面前问主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？最后主耶稣跟他说，你要变卖你的家产来跟随我。大家都知道结局是什么，结果这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跟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主耶稣，你是不是大骂空力啊？这么一个有钱有权年轻有为又有活力的人，他如果来到我们教会当中，对我们的福音施工有多大的帮助啊？主耶稣，你不要那么死脑筋嘛，我们先把他洗了再说吧。这是我们人的想法，对于一个没有意思要背十字架来做门徒的人，主耶稣根本不要他。今天我们还流行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，那就是把基督徒分为两类，一类叫做信徒，一类叫做门徒。在四福音书里面，你根本找不到信徒这个字，福音书里面只有门徒没有信徒。那使徒行传里面出现过几次信徒这两个字？我查了一下希腊文，使徒行传里面说的这些门徒信徒其实都是和合本的翻译，这几个希腊字用的都是形容词跟分词，它的目的是要跟不相信的人来做比较，一点都没有意思要另外成立一个族类叫做门信徒的。主耶稣呼召人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，就是要做门徒，根本没有什么中间阶段。今天的情形是这样子，我们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受洗，然后你告诉他说，哦，礼拜天要来聚会哦，礼拜五晚上要来查经哦，这些受洗的人他就少了一半。然后你告诉他说，哎，要十一奉献了，那另外一半又少了一半。难怪今天教会基督徒的流失率有这么高。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主耶稣传的是悔改的道，是十字架的道，彼得也是这样子传的，还记得吗？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彼得站起来讲道，众人听了就砸心，问说，我们当如何行？彼得说，你们要悔改。记得 保罗在哥林多跟犹太人传福音，被犹太人给拒绝了，结果保罗就抖一抖衣裳，跟他们说，你们的罪归在你们身上，从今以后我要向外邦人传的。这是第一个世纪传福音的方法。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是怎么传福音的呢？在英国 John Wesley 在那里传福音，他传的也是悔改的道，他最喜欢讲的道是地狱的道，听到的人两手都抓紧了板凳，因为他们很害怕万一他们松了手，他们就要掉进地狱里去了。在英国所有的酒吧都关门了，因为没有人再敢醉酒放荡。在同时间，在美洲 Jonathan Edwards 在美洲传福音，他一样传的是悔改的道，他最喜欢的题目是 A sinner before an angry God， 一个罪人在一个愤怒神的面前。你知道那个时候人们挤进了教堂，跪在讲台的前面，在那里痛哭，他们求神接纳他们的悔改，教会的门都快被挤破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可以传悔改的道，十七个世纪以后还是可以传悔改的道，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就变成这个神上好的礼物你要不要啊，你要不要觉知啊，试试看吧，不好还可以退的啦。为什么今天传福音好像是在卖旧车一样，还奉上三年的 warranty 呢？我们不但把传福音的方式改了，我们把福音的内容也改了。这两年我在神学院念书，常常听到有人批判成功神学，就是 prosperity gospel。 那我知道成功神学是什么，可从来也没见过。人家说德州 Houston 的 Joe Austin 传的就是成功神学。 Joe Austin 就是写这本《活出美好》的作者，这本书卖了几百万册。那我就想，那我也来看看他传些什么。所以一连三个月，有十几个礼拜天的早上八点钟，我来教会之前，我就坐在电视机的前面听 Joe Austin 讲道。他们的教会非常的有钱，他们把 Houston 一个体育馆，可以坐几万人的体育馆给买下来了，在那个每个礼拜天 Joe Austin 在那个漂亮的体育馆里面讲道。我发现他的信息很简单，他的信息就是神已经祝福你了。从前你一直想创业，但是因为资金不够不敢，没得来创业，不用怕，神已经祝福你了。你只要每天对着镜子说三次，神已经祝福我了，你就大胆出去创业吧，神已经祝福你了。你从前一直想写一本书，但是孩子小事情忙，一直都没有办法提笔起来写，不用怕，神已经祝福你了。你每天只要跟镜对着镜子说三次，神已经祝福我了，你就开始提笔写吧，神要祝福你的。一连三个月十几个礼拜天，他们就在这个漂亮的大教堂里面，几万人坐在那个地方，就听 Joe Austin 讲这样子的道。几个月下来，我发现他很少讲耶稣基督，更不要说罪啊、圣洁生活啊这些圣经上面的题目。我真的很希望他们的主日学小组查经，如果有的话，读一些圣经上面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。保罗传的福音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，保罗说，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和大智。高言在希腊文里面说的是雄辩的口才，大智 说的是深奥的哲理。保罗用的字是 Sophia， 这个字就是 philosophy 里面的那个 Sophia。 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两段经文里面，保罗重复的再把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对比，把人的能力和神的能力对比。其实保罗就是在讲传福音的方法跟传福音的内容。人的能力就是用雄辩的口才来压服人家，人的智慧就是用深奥的道理叫人家信服。保罗说，不，我传福音的方法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传的福音就是十字架的道。你知道哥林多人他们非常喜欢高言大志，哥林多离雅典大概50迈左右，差不多是库珀蒂诺到旧金山这么远。哥林多人和雅典人他们仍然保留了希腊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。哥林多人在晚上宴客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们很喜欢找几个雄辩家来辩论一下。作为一个娱乐节目，如果他们听到好的辩论，他们就会鼓掌叫好，然后干他一杯。哥林多人有钱有闲，他们没事干，他们也会喜欢去 Union Square 那种地方溜达溜达。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哲人，他们站在讲台上面讲他们高深的哲理。哥林多人喜欢一个个去听，听到有好的啊，鼓掌，然后赏他一点钱。保罗说，保罗在雅典的时候，他也曾经被人家误认为是个哲士，所以被人围起来。人家问他说：“你有什么新鲜的哲理，讲来听听吧。”保罗说：“哥林多人，你们喜欢这玩意儿，我就偏不这样子传，我就用你们所认为愚拙的方法去传你们所认为愚拙的道。”保罗深知道人的信与不信乃在于圣灵的大能，不在于讲员是不是有名望，不在于讲员是不是有口才。那保罗传的是什么呢？在1章17节刚刚读过的，说到基督的十字架，1章18节说到十字架的道理，1章23节说到钉十字架的基督，2章2节说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非常清楚了，保罗不断是传耶稣基督，他而且在传十字架的道。你不能把耶稣基督和十字架分开来，否则我们传的只是一个道德主义，不再是一个救恩了。今天我们有一个倾向，我们就只讲耶稣基督的道理，把它变成了一个做人处事的道理，这样子我们就把耶稣基督降级成为像孔子一样的一个层次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上、我们的车上、我们的家里都挂着十字架，当成是一种装饰品。连 MTV 上面那些 gangster rappers 他们也带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在他们的胸前。你可否知道，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标志，只有罪大恶极的人才会去钉十字架。我们在中世纪看到的油画，他们都把耶稣基督的身上多画了一个袍子来遮羞。你可知道，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挂在十字架上面的人都是赤身裸体的。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耶稣的母亲 一路上跟着他，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挂在上面这样子的羞辱，最后还要钉死在上面。对一个母亲来说，这是一种何等痛苦的事情。也难怪使徒们耶稣死后他们都四散了，他们的救主不但是被人家钉死了，而且是受了极大的羞辱。我们的主为了我们受了极大的羞辱，最后钉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要赎我们的罪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身上带的十字架，你车上挂的十字架，它只是一个装饰品吗？还是你已经准备好了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呢？今天我们对十字架有一个很深的误解，我们看十字架是一个重担，你常常会听人家说，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，我的先生是我的十字架，我的太太很跋扈霸道，我的太太是我的十字架，我公司的老板常常给我小鞋穿，我公司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。姜士道说得很好，十字架不是一个重担，十字架乃是一个刑具。重担是要我们难过，十字架是要我们死。如果十字架只是一个重担，主耶稣把十字架背到哥哥他就可以回家休息了。主耶稣把十字架背到哥哥他的目的，乃是要把他自己钉死在上面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你还觉得你的先生、太太、你的老板是你的十字架，可能证明了你还没有死。十字架要把我们的老我，连同邪情私欲，都钉死在上面。当我们的老我、我们的肉体都还没有死，我们就来教会服侍神、服侍人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尼托生弟兄曾经说过，带着肉体在教会里面服侍的，就好像一个大胖子住在一个小屋子里面一样，如果这个大胖子坐着都不动，就相安无事，如果这个大胖子起来动，那就麻烦的，桌子也掀了，椅子也翻了，墙也垮了。你知道带着肉体来教会里面服侍，有一种情形，掌声少了一点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教会不够温暖啊，闹着要离开教会了。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都是这样子引出来的。今天除了对十字架我们有很深的误解之外，我们对圣灵也有很深的误解。靠圣灵行事，不是像那些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们说的，叫圣灵赐下能力来给我们，好叫我们可以医病赶鬼传福音，好像圣灵是我们的用人，专门来给我们效力用的。有一位弟兄说得很好，十字架把圣灵带来给我们，圣灵又把我们带回到十字架的面前。为神工作需要圣灵赐下的能力，没错，但是圣灵在赐下能力之前，他常先把我们带回到十字架的面前，他先要我们把我们这个可爱的老我，这个跟了我几十年的老我，这个和我相依为命的这个老我给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愿意吗？你舍得吗？如果你愿意，这才叫随圣灵而行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保罗在第二章第三节里面说到，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呢？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说保罗在路斯德被人家用石头给打死了，拖到城外去，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又继续往城里走了。那个时候保罗为什么没有恐惧战惊呢？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说保罗在腓立比被狱卒给扒了衣服，棍子打了，两脚上了木狗，下在监里，半夜他起来祷告唱诗赞美神。那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为什么也没有恐惧战惊呢？为什么他来到了哥林多反而恐惧战惊呢？那保罗说，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那什么事情使保罗定了这样子的主意呢？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曾经在名师加马略的门下受教，他熟读摩西五经和先知的道理。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他非常精通希腊的文化，他熟读希腊的哲学跟文学。保罗也可能非常有雄辩的口才，因为他在各地宣教的时候常常用的就是用雄辩的方式。但是圣灵说，这些你都不可以用，你到哥林多去，我要你单单的讲十字架的道。就好像今天保罗来到细谷来开布道会，圣灵跟他说，你不可以讲天文物理宇宙大爆炸论，你不可以讲基因工程进化论，你不可以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，你也不可以讲老子孔子庄子，这些都是保罗所擅长的，都是人家喜欢听的。保罗可能心里面非常有挣扎，他可能和圣灵在那里办交涉，主啊，他们会笑我的，搞什么迷信嘛，主啊，我们讲一点深奥一点的他们听不懂的不是很好吗？主说不行，在这些自以为聪明的细谷人面前，你就是要单单的传十字架的道，用一种他们认为愚拙的方法传他们所认为愚拙的道。保罗知道他一定会被人家讥笑，他一定会碰到冷嘲热讽，他一定会被人家看成是笨蛋的。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恐惧战惊呢？但是保罗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，他愿意服在基督十字架的面前，他舍下了一切所有的学问跟辩才，他发狠地说，我就定义了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这是靠圣灵行事。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他自己所遵循的福音，就是那十字架的道。弟兄姊妹们，刚刚我们检讨了为什么基督徒会堂的这位副会台弟兄30年了他的灵命都没有长进，有一部分是教会的责任，我们没有按着圣经用正确的方法传正确的福音，我们没有传十字架的道，我们把一些没有准备好要背十字架跟随主做门徒的人给洗了，我们又没有用神的话语好好的来喂养那些重生的人，叫他们灵命上有所长进。但是有一部分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，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灵命负责，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在内住，当圣灵引导我们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交出我们自己的主权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呢？你愿意吗？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福音是神的大能。主啊，在我们愿意臣服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让这个福音的大能，让这个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做工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。主啊，但是我们有所软弱，主啊，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不能救自己，主啊，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不但是相信你，主，我们还要依靠你。主啊，我们还要靠着圣灵来行事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伏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你悦纳我们的心愿。主啊，你就来帮助我们，你叫我们30年之后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上有改变。主啊，我们去见你的时候，我们在基督的台前，主啊，我们可以交账。主啊，你会说，你进来享受我的快乐吧。主啊，我们把这样子的祷告摆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谢谢你，这样子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